有了孩子这一点是本来不在计划里的，但是有了也就也挺不错。我说我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刷一下朋友圈嘛，然后后来过了八个小时我给他发了一个我生好了。
2月份
就是疫情刚起来，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断航，断航的话第二批就来不了了。来不了，我当时想怎么弄法，为什么不能做家庭主妇的原因，我倒不是从经济方面考虑，我是觉得你必须要什么方面都想一点才不会钻牛角尖。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三人成虎，我是花青。
大家好，我是杂役。
大家好，我是歪歪。
热烈欢迎歪歪的回归。
哦，谢谢谢谢，鼓掌鼓掌。
你知道我这两天有多高兴，就是感觉歪歪终于可以回来跟我们录节目，而且关键是我也一年没见歪歪了。
啊，但是我们经常线下联系。
就是在微信群里是吧？
对，
也不是那么经常，就我感觉自从你就是开始带娃以后就是非常就感觉你的时间特别的有限，每次也不好意思跟你多说话。
谢谢谢谢谢谢。时间是有一些有限的。
但时间是海绵里的水，要挤总是有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今天就挤出了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感恩节假期。
哦，
主要
这样子。
你的宝宝也差不多快一岁了吧，感觉就是还现在是不是比较没有刚出生时候那么粘人啊。
他是11个月，然后他一向都不怎么粘人，就是他可能刚出生的。对，是的。但是这也跟我们的带法有关，就是可能不同的带法会造成不同的宝宝，但他本身也是不太需要人的那种孩子。
哎，咱们还是把时间倒回去，从一开始来说吧。就是因为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你写了一个总结，然后被我评为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2019年的总结。
对，我去年年底写了一个，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总结，说我2019年完成的事情是，PhD 毕业，找到工作，小说发表了。然后生了娃，哎，我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婚礼，婚礼是咱们三个相见，
是我们上次
相
见
的时刻。
什么肉体相聚吗？
对啊，
是的，
对，
去年一年完成了很多任务，其中这个有了孩子这一点是本来不在计划里的，但是有了也就也挺不错，因为安迪曾经说过，如果想太多就生不了孩子了。所以这个是没有想，然后就直接就来了。
当时你是什么心情吗？就是感觉是高兴的多还是焦虑的多？
当时高兴和焦虑都比较淡，就是我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就
接受。
因为当时，因为本来我也没有预料要有宝宝，可能如果要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会有很多担心，但是真的来了的话，就我反而潜意识里觉得就是没有很多顾虑，因为当时我不能预料到有疫情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带孩子和养孩子可能我不是主要负责人。就是当时是这样想的，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有孩子的那个时间正好是爸爸就婚礼结束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都在这儿，然后就一讨论，就把孩子出生之后几月到几月是谁来负责都已经安排好了。
排班表是吧？
就已经把排班表排到了今年8月份，然后想的是今年8月份排班表结束之后就把孩子带回去
送幼儿园。带回去
不是，就直接带回国了。然后就是
是这样打算的。原来
原来是这样打算。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跟我关系不大，
没关系。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我要担心的问题。
不是不是，等一下，你所以你觉得这个孩子，比如说八本来计划带回国，你觉得这事儿没关系？所以，
这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当时是觉得没什么关系。
哦，好的，那。所以你就坦然接受了，但是你想的其实都是别人的孩子事，你没有想说对自己的，比如说你刚开始工作呀，实际上你会不会觉得就这时候生孩子很打断？
我不会这么觉得，因为当时我想不需要我出力嘛，不需要我出力，对于我的工作就不太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单位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当时请产假只请了两个月。那我想我就是只是耽误两个月的工作，之后反正孩子也不是我管，然后我就没太担心对自己工作的影响。我唯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孩子疼的问题。我当时天天只是在想生孩子疼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没太考虑。
哇，
然后之前我怀孕的时候，花心还跟我说，你得好好做功课啊，你可以给宝宝听莫扎特，然后他还跟我说你可以去看看线上的有一些学习资源啊，你可以看崔玉涛老师啊，你可以看年糕妈妈，他跟我说了一通，然后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他已经了解了这么多育儿知识了吗？
因为
我
当时在看知识付费这一块。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通之后，我其实也没看，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
哇，你这个心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就我来说，我感觉我能够想象的最高的焦虑可能会是，就我觉得生孩子真的就是好多人都说什么鬼门关走了一遭，就是会听说那种很多很可怕的事件。就我记得你刚说你怀上，我也不好意思跟你探讨我的这些焦虑，因为怀孕的人是你，但是我真的非常焦虑。
我觉得杂役的经常就是焦虑的有点过。
不
就是
你们听说过羊水栓塞吗？
哦，杂役当时还是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可能最后
没
有憋住。他就是在我快生的时候，杂役跟我说，我们讨论到生门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看过生门。后来因为有了宝宝，我就更不敢看了，因为我怕吓着自己。
对，
然后他就问我，你听说过羊水栓塞吗？
他就开始给你讲是吧
？I'm sorry。对，没听说过是好事儿，同学们。但是这个东西是很可怕，就是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在生孩子的时候，这个如果羊水进入了血液的话，产生很急的这种过敏反应，可能在10到15分钟之内，这个产妇马上就会晕厥，而且治疗的唯一方式是大量的输血，就是你可能需要把这个人浑身的血要换一遍的。所以大失血很多时候是由羊水栓塞引起的，就是有一些挺有名的人还是因为羊水栓塞去世，就什么刘强东他妹，还有那个
挺有名的人，
就是不是你，关键是你想到这样有钱的人都会因为这个事情，那个什么，对吧？还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什么滑冰运动员，反正之前也有新闻。总之因为
这是挺有名的，
就是因为我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一旦有人有这个新闻，我就会记住
记录一笔是吧，在本上。
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我听说那个什么，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我就会比较担心这种事情，但是 YY 就是明显从他整个的这个心理来看，他还是心比较大的。
我当时就是唯一担心的就是
疼痛，
我没有担心到出现医疗事故或者是这种问题，我只是担心疼的部分。然后我就做了一些准备，第一个准备是我平时不太运动的，但是自从有了 Jaden 之后，我就开始运动。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些学就是那种帮助顺产的瑜伽的办法，然后每天在家里
练，
然后每天出去走。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生孩子的顺利与否可能和宝宝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当时也挺饿的，就是经常挺饿的，但是我还是尽量的
少吃
主食，对，少吃，然后让孩子不要那么大。
这个很重
要，主
要
做了这两点。
那挺好的。哎，孩子爸爸什么感觉？什么心情？
他当时的心情是，我觉得他当时还是比较开心的，但是也没有到激动的程度。然后他当时可能也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用出力，然后他就还担心有了宝宝之后，万一两三年之内都不能旅游了，岂不是很不自由？这些问题。
哦
、就是我们当时后来有跟一个同学吃饭的时候，他跟我们聊了一下，说你们俩这心态完全就是没准备好。然后我觉得他讲的，现在我想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当时确实不是一个准备好的心态，就是还是一个就是考虑自己比较多，几乎不考虑孩子的一个心态，是在怀孕的时候，生 Jaden 之前。
那咱们就快速的就直接说这个生娃和生娃之后吧。
嗯，
就是你感觉生娃的时候疼吗？这好像是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记得当时你好像消失了几天，然后之后我们在群里就你突然说你生了，然后我好像问的问题就是你疼吗？
啊，对，
阿姨的记性真是好。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以前每次遇到，就是我当时我嫂子生了孩子之后，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也是疼吗？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从高中就开始担心这个事情。然后我生宝宝那天，
上午
还
聊天，
对，他花心突然给我发了一个说，你还刷朋友圈呢？我说我刷朋友圈怎么了呢？他说我以为你全面停用手机了呢。我说我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刷一下朋友圈嘛。然后后来过了8个小时，我给他发了一个我生好了，然后他说
生的好快哦，
距离我上次联系你才过去8个小时。那天是这样的，上午我为什么会开始刷，我生Jaden是晚上10点的时候，上午为什么我会开始玩啊刷朋友圈什么的，是因为那天早上我突然就是有一些反应吧。然后那些反应，当然因为我平时看别人可能从我有的那个反应到真正生可能还要2-3天、
嗯、
然后我就想，哎，这件事情可能快要发生了、
嗯、
我刷个朋友圈吧，我紧张。然后就被发现我给别人点赞了，华清就跟我联系。然后那天下午的时候，不是下午，可能上午我就开始有点阵痛，然后我就拿一个 app 去记录自己阵痛的频率来的时间、嗯、同时我就跟我爸还有跟我的队友，也就是孩子的爸爸，一起去了一趟大华超市买东西。回来之后，
去超市
是要准备一些东西吗？
不是，那天本来就准备去超市了。
哦，那这个超市这个是 OK。
然后那天回到下午回到家之后，我就感觉我的阵痛来得越来越快。
嗯，
快了以后呢，我就想还是得准备一下行李箱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行李箱。行李箱就是去带去医院的那些东西，包括吃的呀，然后换洗的衣服呀什么的。准备好了以后，晚上5-6点的时候，就感觉，因为平时晚上5-6点的时候 ，Jaden 在我吃完饭之后，他都会踢我。那天晚上他就不踢我了，然后我就心里感觉很不踏实，
准备要出来了。
他怎么就不踢我了呢？
嗯，
因为他是平时是很 active 的，那天晚上他就不踢我了，然后又加上我的阵痛来得比较快，嗯，我就在想要不要去医院。后来6-7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出发到医院去了。
嗯，
但是因为从我看的很多就是产经就是别人的经验来说，从我这个反应到真正生还要好长一段时间，可能要 overnight 或者怎么样。我就一边去医院的路上，我就一边想是不是去早了呀。然后到了医院之后，护士看我那个反应也不像快要的样子，
嗯，
他也就在那里用
洋物，
山西话讲就是洋物，他也在洋物。
南京人已经非常熟悉山西话。
嗯，
他就在那里洋物洋物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突然发作的很快，就是很疼
很急，
就是阵痛，嗯，突然很急，阵痛也很急。他们呢要打无痛是要先挂完一瓶水的，
嗯，
然后我就看那个水才刚挂上， 我就出现了那种很急的反应，
嗯，
然后那个就我就很着急，我就说赶紧让麻醉师过来啊，我这个不行了、
嗯、
然后他们就说你这个必须挂完这瓶水才可以，然后当时我心里想哎，然后我就在想怎么会就这么快，当时就是一阵一阵的来的，就是真的是挺疼的，然后就是大概很快就三分钟一次三分钟一次，然后就是我自己之前也在网上学了一些呼吸的办法嘛， 有一点用处吧，用处不大，因为你这个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了，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呼吸、
嗯、
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但是其实整个产程是很快的，但是我当时对时间的概念已经比较模糊了、
嗯、
我就是一直在那里
疼痛，
对护士态度也不是很好、后来我给他道歉了，因为我对他态度确实不是很好，然后对我的队友态度也不是很好、然后最后就是不过麻醉师还是来了，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到九指半了，就是、
就
是等于前面的疼就是真是自己忍过去的，因为也没想到会那么快嘛。
对，
一般人可能是四指的时候或者到六四到六指的时候他们会上麻醉、但是我也没就已经开到九指半了，但是他幸亏在我最后发力的时候已经是打伤了的状态、然后就是当时就是我就是很一群人一冲过来一群护士在控制我，因为麻醉师要给我背后扎针嘛，我就在那挣扎，不是我挣扎是因为疼，我不是不想他给我扎针，扎针其实不太疼，然后他就然后一群护士控制着我，最后就扎上了，扎上以后就也是有点感觉，但是不就是没有那种疼，然后就进来一个妇产科医生，因为我的妇产科医生他去旅游了，然后因为那天也是22号嘛，就是圣诞节之前，他确实就是他早就跟我说他要去旅游，就是当时当值的那个妇产科医生就来了以后，他还挺 professional 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发力啊，怎么样，然后就生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就是听他可能前后就从他开始指导我发力到最后生出来可能半小时，然后就生出来了。
你这个生孩子的过程和你这19年的人生一样有效率
啊！是
这个眉头我看一直是皱着的，
因为我听我妈说她生我说好像就产程挺长的，
我可能是遗传我妈，因为我妈是4点钟去的医院，7点钟生的，我是7点钟生的医院，去的医院10点多钟生的之类的，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有点遗传。
所以我美国的医院就是怎么说效率也还蛮高，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印象总觉得就是美国的医疗上面这个东西就感觉非常慢，各种都就是过程非常冗长，各种事情很烦，所以在这一块我听起来感觉效率还蛮高的。
在这块
去了就可以直接住医院了。
因为你是之前在那里已经 register 过了，就是在我们平时产检的那个
注册在案了算、
对，就是注册在案了，他知道你是那个时间，然后你、他也之前提前告诉过你，你要是的话你就先到哪里去报到，报到就是很快，报到完了以后就直接带我进了一个病房，然后就进来一个护士，然后就躺那儿了，躺那儿以后就在肚子上接上那个测胎心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扎那个挂的那一瓶吊瓶
水。
就还挺快的，我其实觉得那个医院还挺不错的，就是生完了之后，生完了之后就是一群护士照顾孩子，然后那个妇产科医生就帮我把伤口缝上嘛，然后但是他就是晚上或者是第二天的时候都会再来 check 一下我怎么样了，然后那个应该是2点多，我10点多钟生完 Jaden 之后2点多钟，一个护士进来说你现在必须得上厕所，就是他们可能以你能不能上出来厕所来判断你能不能就是你的第一部分的恢复有没有恢复好，那2点多钟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要上厕所，后来上出来厕所之后就他就相当于放心了，然后我记得我上出来厕所之后外面还两个护士鼓掌，意思就是鼓励我还不错什么的，然后那样的话上完厕所之后你就可以睡觉了那天晚上。
这个情节和我看的一个电视剧完全就一样，待会儿我要推荐一下这个电视剧。然后关键是
咱也是做过研究的。
对，关键是你之后这就是第一天晚上相当于，然后之后的话你比如说怎么和 Jaden 相处。哎，当时的时候是你妈，你比如说你妈妈你爸爸他们是已经来了吗？
嗯，当时的是我爸爸来了，我妈妈还没来。
嗯，
因为我妈妈他们学校有一些事情她还没有完成。
嗯，
是我出院的那天我妈妈来的。
嗯，
然后那天晚上是我的队友陪我生产的过程，然后他晚上在医院陪我。医院陪的那个地方只有一张沙发，只能睡一个人，就是队友陪我，然后我爸爸就回到家里了。
嗯，
但是我爸爸还是回到家里，因为当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我爸可能七点多钟我爸把我一起送到医院之后，八点多钟他就回到了家里，然后他给家里视频了一下，家里人告诉他说你现在要烧稀饭之后再送到医院去，然后他就开始在家里烧稀饭。十点多钟他收到短信说我已经生了，然后他就打 Uber 把他烧好的稀饭送到了医院给我吃。
嗯
嗯，然后第二天就是在医院住了一天。
嗯，
在医院住的那一天有不光是护士来 check 你，然后还有护士来教你怎么给孩子换尿布，换衣服，喂奶，还有一个专门教喂奶的，相当于是一个医院有专门教喂奶的这种，不能叫医生，但是他是那种就是 consultant 的吧。
嗯，
他来向你解答一些问题。
嗯，
然后教你那个泵奶器怎么用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最后因为当时我真的没做什么功课，基本上第一部分的功课都是在医院那些护士教的。
嗯，
然后他会告诉你第一天喂多少，第二天喂多少，孩子的胃是多大，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第三天出院的时候是他给你和孩子都测一些指标，如果你们过了就可以出院。出院的时候还搞得挺好的，就是一个护士推着我坐在轮椅上，然后我抱着孩子，我坐在轮椅上，他推着我到楼下去，然后让队友开车到楼下去接我，然后他会帮你把孩子set up 好在你的 car seat 上，因为有的家长刚生不知道怎么把孩子放在 car seat 上嘛，他会帮你弄好，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哦，那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像凯特王妃那种生完娃马上出来穿着裙子在门口亮相这种事情，你感觉当时的你可以吗？你坐在轮椅上是为什么？
坐在轮椅上是因为他们必须要求你坐在轮椅上。
哦，就是你可以自己走。
我可以自己走，但是如果像他那样走的那么优雅可能不太可以，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伤口还是挺疼的，就是你如果就是你必须迈小碎步那样子走，那种优雅的走法我估计走不出来，但你让我走到医院门口还是没问题的，慢慢走嘛。
嗯
嗯，那个时候我可能不太优雅，因为我刚生完之后感觉腿也是肿的，然后脸也是肿的。嗯，像他那么优雅估计不太行。
挺好的，那我听你这个感觉其实他一切都还挺顺利的。
是挺顺利的。我是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完之后身体上脚肿是肿了好长时间，然后伤口恢复的，我其他部分恢复的还不错。伤口恢复的稍微有点慢，之前有一段时间还没有恢复好，我又去了一次妇产医院，他们帮我治疗了一下。但是其他方面包括有人有腹直肌分离啊什么的，那些我都没有。
那还挺好的。关键，
嗯，
那咱们说就关键是你们后来这个生活上你感觉有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生活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上发生很大的变化主要是疫情引起的。
哦，
就是因为不是我们本来不是排好值日表了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救援小分队一二三都排好了。结果后来我妈妈回去的时候正好是
2月份，
就是疫情刚起来。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突然断航了，断航的话第二批就来不了了。来不了，我当时想怎么弄法，因为我妈妈当时也是 我妈妈知道第二批来不了了，但她还是毅然决然的回去了，因为要不然的话工作不太好处理，因为他们学校开学了。
嗯，
我妈说我就帮你想个办法吧。当时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在休斯顿，啊，就住在阿姨家又住了一个月，所以我妈妈是在孩子二月份，孩子第二个月的时候走的，然后嗯，在妈妈的朋友家又住了一个月，但也不好老打扰人家嘛，因为那时候我是休了产假两个月，妈妈走了以后我就立刻回去上班了，上班之后嗯，就等于白天我和队友都去上班，
阿姨帮你们看孩子，
阿姨帮我们看，然后、哎、我记得当时花心还说这什么朋友啊，还帮带孩子这么好的吗？对，但是因为当时
想象一下，嗯，
当时也不好意思老麻烦人家，而且因为我们出去上班回家的时候总回家，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疫情也起来了，美国疫情起来可比中国起来严重多了、
嗯、
当时就是也不敢总，因为我们每天上班也不敢，就是我们有可能会把病毒带回家嘛，那不是别人帮我们带孩子还挺有风险的，我们整天，然后我们就想了，就是一下定决心就自己回家自己住了，就所以从 Jaden 第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独立带孩子的生活，
嗯，
完全是我以前没有预料到的。
感觉怎么样、
嗯、感觉一开始当然是很不适应了，一开始是不适应，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因为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嘛，当时规划时间的能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强，另外就是没有掌握 Jaden 的生活规律，因为无论是妈妈来的时候还是在阿姨家我都不用完全带 Jaden，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的规律掌握不就是我对带孩子还不是很有经验，当时就是会有很多错误的判断，就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带 Jaden 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给我们自己工作的，原因是已经家里已经非常有纪律，效率也非常高了，
不是 Jaden 也关键是遵守这个纪律，
他挺遵守纪律的，不是这个纪律就是嗯，当时的时候因为小孩会有很多情况，他如果是饿了他当然是不开心，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他如果困了他也不开心，然后你如果过了那个点，就比如说他十点钟困了你没有让他睡觉，然后他因而是他的脑子里会释放一种信号，他会不觉得自己是困了，他会觉得自己是兴奋，所以比如十点他要困了你没有让他睡觉的话，他到十点半你就更加哄不睡他，到十一点他就更加哄不睡他，这时候他就会，这叫 overtired， 他就会他心里很痛苦，但他表现出来的表象是很愿意跟你互动，然后尖叫啊什么的，你这时候再想哄他睡觉就哄不睡了，当时可能是没有发现 Jaden 会什么时候困的规律，所以每天就是比较混乱，因为他既不睡觉，然后你说就是吃饭的点睡觉的点就会都比较混乱，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这个纪律了，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Jaden 这个人起得比较早，我希望他稍微晚点起，但是
Jaden 这个人起得比较早 OK
他每天6:40就起床了、也没办法，那6:40他起床我就只能起床，因为他起床要吃饭啊什么的、不过他起床之后他就也挺好的，他6:40起床，然后换尿布换衣服喂奶，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在房间玩了，然后这时候我和队友就开始吃早饭，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他吃完奶之后我们就开始喂他吃辅食，不是，他吃完奶之后一个小时我们就喂他吃辅食，然后吃完辅食之后从他刚醒到下一次睡觉是3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他正好到了那个点是我们摸清楚的规律，这个时候只要一把他放在床上你也不用哄他，你只要把门关了他就会睡着，然后他睡着之后他大概过1个多小时之后会醒来之后就喂下一顿奶，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吧，他每天吃饭的时间是固定的，吃辅食的时间是固定的，上午和下午各睡一个小觉的时间是固定的，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几点钟是做自己的工作的时间，几点钟是看他的时间，他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玩，你就隔期去看他一下，一个是看一下他的安全与否，第二个就是看一下他有没有上厕所，他如果上厕所你肯定是要把他尿布换掉，然后他也是非常天使的那种小朋友，他就是在房间里也不哭不闹，然后他就玩玩具啊爬呀、扶着桌子走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用那个 Amazon 的那个 Echo 给他放音乐放故事什么的，然后就在其他房间我们就开始工作。然后到白天是这样度过，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洗完碗了以后，我们就会跟他互动，然后教他说话，教他认物品啊，拍手啊，放东西啊，这些就是给他就是教他学习嘛。然后他每天晚上8:30他睡觉之后，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录节目啊什么的。这个是就是我们三个人都遵守这个规律的话，其实在家既工作又带孩子还是不困难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要摸清这个规律比较困难。另外就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是不存在这个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大月龄的孩子才会有的，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昼夜的概念，他在肚子里的时候他是没有昼夜概念的嘛，所以他就不太会有这个规律。所以在月子里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月子里他是不分昼夜的，每3个小时吃一次饭，一天吃8次饭，这样的话你晚上他只要饿醒了你就要去喂他。不过因为我月子里是我妈妈喂他的，就是不是我喂，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发言权。那时候我确实责任感比较淡漠，就是我妈妈有的时候喂了他之后，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妈妈喂了他了，就是他可能哭醒了我妈妈喂了他了，最后都已经结束了，他有的时候晚上还上厕所什么的我妈都解决了以后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就是该睡睡该怎么怎么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责任感。
哇，那你这个其实还挺惊人的，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做母亲呢，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必须是要亲自参与这一切，而且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可能会有愧疚感，所以当时
我觉得这是就是这是妈妈伟大的地方吧。但是我当时就是是有一个说法说母亲跟孩子的 bonding 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建立，但父亲是之后才建立。但我好像怀孕的时候也没有跟他建立这个 bonding， 我也是在之后真正我自己开始带他之后我才感觉到和他有很深的羁绊。原来是没有的，我就是没什么责任感。现在我不是了，现在我是很有责任感的。
主要是你妈的责任感太大了，把自己孩子的孩子的这个什么吃饭上厕所问题全部都解决。哎，我听你说的感觉特别顺利，因为我们实验室最近有2个博后都生娃了，就是他们但是他们都是男，就是他们都是男生，所以他们相当于都是做了父亲。但是我每次见到这2个人他们就是给我一种他们已经累得要晕倒的感觉，就是其中有一个人是有一个日本人，他是2个孩子，然后关键他孩子好像新生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当时就是然后还住了一阵子那个 ICU 之类的，然后他就很累。然后另外一个人是第一胎，然后宝宝也很健康，但是他上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跟我说啊，我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不到，就说我看到他在那儿做实验，他就说他感觉自己随时就是要晕倒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时我就想，如果成为一个新生儿的父亲都如此的困难的话，我以为做母亲的肯定是会更加累的。看来现在还是分人和分孩子是吧？
是非常累。我只能这么说，就新生儿的带新生儿就是非常累的，只不过当时我就是累的就是我的母亲不是我，因为我妈当时就是一天只睡4个小时。
哦，
哇，但是后来 Jaden 就建立了自己的，但我妈当时不让我 train Jaden， 就是不是可以 train 孩子就是晚上断夜奶吗？
对 对
我当时就是在我妈妈快走的时候我就开始 train， 我妈就很生气说她这么小你训练啥呀你训练，然后我就想那我妈走了我可怎么办，我必须得让她断掉夜奶。
对，你妈走了就有你了，她管不着了。
我妈就很生气说你居然就她这么小你让她断什么夜奶。但后来经过我的训练，就是她确实慢慢的夜奶就是从开始减到一顿，然后到我们在阿姨家住了没多久之后她就开始睡整觉了，就是她可能2个多月就开始睡整觉了。
我觉得这个训练还是必要的。
对，这很必要。而且就是想跟大家科普这个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是上一代和这一代之间的一个育儿观念的差别，就是
杂音科普，
就是我看到很多不这些相关的博主啊科普说这个睡眠训练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家长也有好处，对吧？你自己休息好你才可能带好这个孩子，你自己搞得自己每天睡不了4个小时那你怎么带这个孩子。而且就是有很多上一代比如说是他们不让你去这样训练这个孩子， 啊，有时候有这种，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育儿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时候这种观念的差距也是造成育儿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流派不同，对吧？他们可能有他们带孩子的方法，然后你自己觉得你有自己的方法，然后大家很多时候会产生分歧，这个往往也是让人心力交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我妈妈的话，她当时因为训练孩子的这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孩子看上去还是挺伤心的，因为她晚上确实是会饿呀，她醒了就会哭，然后你就可能我这方法也不太科学，就是我就不给她吃，然后她就哭得很伤心。嗯，因为我看其他妈妈有的方法是就是白天通过调整喂的时间和喂的强度的方法，让她晚上真的不那么饿，然后他们有一些好一点的办法，但我当时就强制性的就是孩子有时候晚上他确实就伤心的哭了，当然他实在太伤心了我还是会喂他的，但是他就是稍微哭一下之后又睡着了，我就让他就那样睡着了，之后他就还好了。我其实觉得我还是挺感谢 Jaden 的，他是一个比较天使的小朋友。
嗯，挺好的。那感觉就是现在生活好像渐渐恢复了正常。
嗯，我觉得现在生活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时间管理能力可能也比较强吧，因为我们单位工作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就是可能如果别的妈妈当然别的妈妈可能也不会像我遇到这种需要又上班就是双职工又不能送幼儿园又没有保姆又没有老人的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就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别的妈妈也得努把力才能 handle， 因为这个还是有点困难的。
嗯，你感觉你的队友怎么样？
我觉得他特别好。
我队友是个特别好的爸爸。Jaden 出生之前，我们还决定说把他送回国给老人带啊。然后 Jaden 一出生还没几分钟呢，我队友就在产床旁边对我说：“我舍不得把 Jaden 送回国了。”他照顾孩子的细心和教导孩子的耐心可能都比我会更好一些，像他会注意到 Jaden 的指甲又长了该剪了呀， Jaden 平时那些会掉下来的杯子要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呀，而且平时我教 Jaden 一些动作和认物品教不会我会有点着急，他的话也会特别耐心的想各种办法跟 Jaden 说，所以 Jaden 现在也更喜欢他的爸爸。 Jaden 每天早上6:40醒来的时候就开始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样自言自语，他也会看着他的爸爸然后非常深情的叫他爸爸爸爸。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都工作又没有人帮忙的情况，必须是队友给力才能解决，就如果是一个人主要负责的话那肯定会累垮的。
嗯，
我之前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意大利的爸爸，他那段时间就是他带孩子可能出力比较大，每天到实验室就顶着一个黑眼圈，然后他可能也是睡不好，对我们所有人态度都不好，我当时也不敢去惹他。然后后来那段时间我就是他生宝宝比我早，我当时就跟他说，因为我当时也不太理解嘛，我说你在家工作不了吗？难道他就说在家工作是不可能工作的。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要干这干那干这干那，他把所有其实他干的那些事我也干了嘛。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他就说你别看孩子是3个小时吃一顿，在这个期间你要洗奶瓶你要洗衣服你要干这干那干这干那，很快3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在家工作是不可能的，晚上又睡不好。然后后来我真的在家工作之后，他又给我发短信说，哎呀，你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做的。那就因为孩子和孩子之间也不同嘛，我不能说我能力比你强，也不一定我能力比他强，那不一定。所以我就说可能 Jaden 表现比较好。
哎，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晚上起来的时候你队友起不起来？
我们两个人是完全的分开，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家务都分得特别清楚，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是我们每天是由一个人负责陪 Jaden 睡觉，所以说就是今天是完全全你负责，明天是全全我负责，就轮到你就是全你起来，轮到我就是全我起来，就是保证一个人有一天晚上可以睡好觉。
这个主意其实挺好的，
今天晚上就是我值班。 虽然现在 Jaden 晚上已经可以睡整觉了，但是为了防止他晚上突然又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用轮班制的方法。
嗯，看来制定好一个计划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
嗯，
是这样的。
行，我感觉听完 YY 讲述整个过程，我觉得你其实讲了很多这个积极的一面。
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可能有很多就是说恐婚恐育啊什么的，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嗯，我只能说就是要想轻松的话只能选择不要生孩子，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它也是就是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因为毕竟你的人生是我队友他跟我说他觉得人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你是来体验的，那你当父母也是一种体验，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这个痛苦和快乐都是体验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嘛。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挺累的，但是大家还是要积极的看待。
嗯，好，那我们最后其实可以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比如说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我知道 YY 像你肯定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工作这件事情，你从来都想着是我要把工作做得很好。
我咋不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 YY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只想做，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在宣传我打算做家庭主妇，我还跟花青说过，但如果这我可能不会真的去那样做吧，只是那段时间我就那么说了。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后来意识到的，就是为什么不能做家庭主妇的原因，我倒不是从经济方面考虑，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就是说没有经济权就会在家里就是不平衡啊什么的，我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我是觉得你必须要什么方面都想一点才不会钻牛角尖。就是我在家产假的那两个月呢，其实我虽然说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带孩子的工作都是我的妈妈承担，但是我的心情并没有很好。可能是因为就是每天都在一亩三分地那样子去就是可能就把自己
的世界就是小小的一个
对世界就是小小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产后的抑郁就是跟你的世界变成小小的那一块，每天都在做一些家务劳动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当然每一天都996可能也不太开心，但是你每天就是做家务也不太开心，就是必须什么都得做一点，就是这样会让你在工作中也觉得快乐一些，然后在生活中也觉得快乐一些，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不能做家庭主妇的，否则的话就心情就太局限了。
我想说的是有些全职妈妈其实她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就是你说这个人要什么都做一点，但是她可能已经没有力气去做别的事情，而且她可能对这个孩子她要做很多事情，像比如说我听 YY 你每天这个生活这个节奏，其实有些妈妈她会做特别多额外的事情，比如说她会送这个孩子去上早教，然后会让这个小孩去学游泳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她会安排很多别的事情，她会觉得这个小孩可能我从一生下来开始我就要对他进行智力开发什么的，所以她会有很多安排这种事情。还有就可能她比如说在做食物上她会特别的用心，她有时候可能做完这些她是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做别的，所以某种程度上
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要平衡工作和家庭，我觉得这个平衡的意思是就是我说的平衡的意思就是都做一点，而不是都做得很好，因为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都做得很好是不可能的。就像我在带 Jaden 的方面，就是在所有的妈妈里面我可能排名比较倒数，因为我也跟你们说了嘛，就是因为我白天不跟 Jaden 在一个房间里，结果他这个礼拜就把自己给缠在那个，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他就把自己缠在那个窗帘线上了，然后他那个窗帘线绕自己的脖子整个绕了两圈，然后 他就开始尖叫，然后我就听他声音怎么那么不对啊，我才到房间里去，结果他就是窗帘线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如果我真是晚点去救他就没这个孩子了。我当时就特别害怕，赶快把他窗帘线扒下来，他就哭得好伤心啊，然后我就安慰他什么的，但是也没什么用，他到现在脖子上那个血痕还没有消失，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要让别人看到可能觉得我虐待孩子什么的，真的美国其他邻居看到会不会去告我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是不是我觉得我还是就是亏欠孩子挺多的。这个安全其实是最基本的，就别说早教啊，就是做辅食啊，肯定很多妈妈都做得比我好太多了，但是这个安全最基本的我可能都做得不是很好，因为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就是完全没有安全意识的这种，应该是不能，哪怕你不是时时刻刻陪着他也不能离开你的视线，但是白天 Jaden 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离开我们的视线的。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我只是没空，就是如果
我是觉得你俩心还挺大的，要是我肯定不会就是把这个年纪放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去干自个儿的事情。
对，这个真的是不太好，就哪怕是真的有这样的话他们也会装一个监控，时时刻刻的看着孩子。
对，
安一个摄像头，
这个你起码可以装一个话，可以不一定一直看着，你瞟一眼不是？
瞟一眼，对对对，
对，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还是
买一个吧，黑五反正。
今年黑五，对对，我就想黑五。
是，买一个，
嗯嗯，
确实是要注意 Jaden 的安全了，他这个安全隐患还挺大的。
对，摄像头这个主意很好。对，然后关于全职妈妈的话，包括这个就是。女生这个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其实之前也看了一些，就是现在有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它会反映这个，我是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他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女性主义的所谓的电影吧，比如说最近那个后翼弃兵啊什么的，我感觉它好像是里面男生和女生的对立它是有的，但是其实不那么明确，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对立，就是这个全职母亲和职业女性的一个对立，就是比如说后翼弃兵里面那个女孩，就是她是从小是个象棋天才嘛，哎，你们俩看这个了吗？
没有
没有
啊，就是这个小孩是个象棋天才，然后因为之前其实下象棋的也很多都是男生，然后他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显得非常独特，关键是这个他这个里面有很多次就是提到，比如说他在中学的时候，他的很多别的女同学就是会特别关注，比如说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这样的话题，但是他自己就特别专注于这个象棋这件事情，然后就包括后面也写到他旅游，他去很多地方比赛，环游世界，他的世界很大，然后他回来在这个百货公司再次碰到他的高中同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高中同学推着一个孩子成为了全职母亲，他这个孩子那个手推车下层放的就是酒瓶，就是这个家庭主妇很多都有酗酒的问题嘛，就是因为包括这个后翼弃兵里其他全职主妇，他的养母就是也是一个全职太太嘛，然后也是有酗酒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他们相遇的那一刻，你会觉得一个世界很小的人碰到了一个世界很大人，他好像是这个电影里面这个电视剧是想制造这样的一种冲突，这让我其实觉得是很心碎的，因为我觉得女性首先应该理解女性，就是她们任何做了一种选择，很多时候不是说她自己就是并不是，比如说这个作为全职太太的这个母亲，并不是说她这样好像就低于这个象棋天才一等吗？我觉得这个她这个电视剧好像想反映这样一个态度，这是我不太能接受的。
我也是很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当妈妈是特别不容易的。就现在，因为我也加了一些群，就是比如说休斯顿12月生宝宝的母亲群，
哦，有这样一个群，
然后这里面就你可能纽约也有这样的群，哪儿都有这样的群，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很多妈妈真的是，他们就是年龄也不大，有些比我还小，但是他们就是真的为孩子为家庭付出了很多，而且每天工作量也很大，而且其实教育孩子带孩子也是挺有难度的，我看他们孩子有很多包括语言发育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理解能力啊都比 Jaden 好，当然那是也是我做的不够好嘛，我陪他陪的少，就是我觉得 真的不是什么就低什么一等，就是杂役说的很对，就是女性不要自己内部
产生矛盾，
造成这种
对
看不起什么的，
对，
真的不能这样。
嗯，对，包括之前其实也有提到有一个张桂梅校长，对吧？
嗯，
就是她是在大山里培养了很多这个女学生，后面哎，好像花青对这个事情比较，对这个新闻还比较了解。
没，我就瞟了一眼。
对，但是
对，就是因为有一些毕业的学生回来给他再捐款嘛，就为了再就是帮助这个事情继续下去。但是有那种就是全职太太来做捐款，然后这个校长知道之后呢，就完全拒绝了，之后说的话也比较就不太好听。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办这个学校培养女孩子是为了让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然后这个可以自己出去做事情，并不是用来培养全职太太全职主妇的，所以就是这个学生现在做了全职主妇，和他当年培养他的这种心愿是背道相驰的，所以他不愿意接受他这份捐助，是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我觉得这个新闻还挺惊人的，好像。
我在知乎上看到有人回答，就是高赞回答说，张桂梅校长不是反对任何女性做全职太太，她只是反对他们学校出来的大山里出来的女性做全职太太，因为她怕她的这些学生，因为毕竟他们是没有原生家庭的支持的，万一就是之后，遇人不淑或者怎么样。就是没有生存的本钱，就是会生存不下去，就是他希望他的学生这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家庭条件比较不好的情况，还是能够有自己自力更生的能力。
他的这个考虑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吧，就是还是要有经济基础才能在这个家庭里面有地位，有很多全职太太如果后面不幸比如说离婚的话，就关键是中国没有很完善的法律来保护他们，像我觉得日本好像我印象中是有这样的法律，是全职太太如果离婚的话你必须要分这个50%的这个财富之类的，所以其实他们相当于是有一定的经济保障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感觉是也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能够说得非常清楚或者是能够改变的。我觉得反正我的态度当然是感觉每个女孩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就是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但是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全职母亲的话，我觉得是我们女性内部首先要理解她们，然后我们其实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世界的话做母亲有多不容易，而且其实不管是全职太太还是职业女性，大家都在这个社会里有很多权益还是不平等的，有很多东西是要一起去争取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求同存异，一起去争取这些东西。
就是在关于我在生过 Jaden 之后有什么心理的变化，我觉得我心理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妈妈常说的那句话，叫做养儿方知父母恩。我是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我妈妈，因为她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就潜移默化的有了。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平衡是很难做到的，只能说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选一侧偏重，但是我妈是我少有的见到的就是两个都完成的非常不错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真的在教育我方面花了很多的精力，她也是送我去上课呀，然后平时也会跟我谈心呀什么的，然后但是在同时呢她自己的工作和学业也做得非常好。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妈就开始读 PhD， 然后
对对，这个我听说过。
那个时候我爸和我妈两个人同时在读 PhD， 当然他们也是心比较大，就是他们也是像我一样晚上他们就我一个人在家，他们就到学校上课去了这样子的。然后我妈妈当时跟我说，她当时有一个很 很厉害的科研成果吧，虽然我不懂我妈的科研啊。她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科研成果，是她当时就是我坐在她旁边写作业，她在我旁边推公式，然后她那个时候突然茅塞顿开，就把那个公式推出来了，然后顿悟，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她一直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包括在这里的时候，我妈妈她带 Jaden 的时候，我是在家就是很懒惰的那种，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我妈不会就是说，哎呀，我女儿很辛苦啊，她不会这样，她就说你赶紧起来去把 Jaden 的奶瓶洗了。我说我坐月子我不洗，她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拿出你的精气神来。然后我妈就会，但是后来我还是很感谢我妈，因为虽然当时没有预料到后来就没有人带孩子需要我自己带，但我妈说的这个精气神这一点我还觉得还是很重要，你心里得有一股劲儿才能把所有的任务都能完成。然后我妈妈当时她白天她完全带 Jaden， 然后她为什么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呢，她不光是白天完全带 Jaden， 然后晚上的时候 Jaden 睡觉以后，我妈妈还自己回邮件啊，看文章，处理她自己的工作，我就觉得她真的是做得很好。而且当时对于带孩子这件事，我感觉我妈特别的驾轻就熟，她就是特别熟悉，让我一看就是感觉她当时带我的那些经验是还是在的，就是她就是包括拍嗝啊什么的，就是感觉好熟悉啊，一套操作。我就觉得我妈她居然就是无论是家务还是带孩子还是自己的学业事业都能搞得那么好，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
也是你奋斗的方向
、也是我奋斗的方向，是的是的，
人生榜样。
人生榜样。
好，那也聊得挺多的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 YY 的回归，因为我们节目的新听众可能不知道 YY， 大家可以翻到两年前的节目YY 是经常做客的嘉宾。
对， 对，我没事儿，其实才想找 YY 来录。我记得就是三四年前，我还和花青说什么我要把 YY 签下来，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常驻嘉宾之类的。对，现在关键是、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关注。我要打个广告，借这个借你们的贵平台打个广告。欢迎大家关注晋江文学城《射雕英雄传》衍生小说《神女生涯原是梦》。神女生涯原是梦
啊，
谢谢。
这个我们会在那个文案 notes 里边会写一下。
对，好的。
对，这个是 YY 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的平台是吧？在晋江文学城。
对，是的，谢谢。
Editor
是花青，他每一个 chapter 都帮我改过。
啊，并没有，并没有，我最多改改标点符号。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三人成虎 FM，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订阅。
好的，那就这样，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带着学习的同学在书包写东写西，当我建议最好写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怎么会从我嘴巴说出，不像你叔叔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织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节到时我也告诉她我还留着。对了，我会遇到周润发，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独生，未来是你爸爸。